在这次节目里，介绍李清照词《凤凰台上一吹箫》，余之文写稿。李清照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罕见的女作家，她以词名家，亦善诗文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。虽然他留下的作品不多，但个个都是精品，历代为人们所传颂。他的归情词更是独树一帜，成就远在其他归情词人之上。夏承焘先生曾经说过，晏殊、欧阳修诸人假托归情写他们士大夫的生活感情，毕竟不如这位女作家的自写归情。确实如此，李清照的归情词都是出自她与丈夫实际离别生活的体验，故而真实细腻，感人至深。凤凰台上一吹箫是较有代表性的一首，这首词写与亲人分别之际的种种离怀别苦。上片描绘别前黯然销魂的情态，下片设想别后刻骨铭心的思念。这首词是这样写的：香冷金泥，背翻红浪，起来拥自梳头，任宝莲沉满日上帘钩，生怕离怀别苦，多少事欲说还休，心来受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，羞羞这回去也，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，念武陵人远，烟锁秦楼，唯有楼前流水，应念我终日凝眸，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。现在具体讲解这首词。香冷金泥，背翻红浪，起来拥自梳头，任宝莲沉满日上帘钩。泥是狮子，金泥是指印有狮子形状的铜香炉，香冷是说香已燃尽多时，没有再度焚烧。背翻红浪，锦被摊乱在床上，没有整理。翻红浪，形容被子皱折得像波浪一样。起来拥自梳头，拥，懒的意思。这句是说起床后无意梳妆。任宝莲沉满，宝莲是盛有贵重装饰品的盒子。女主人公既无心修饰自己，更懒得清扫房间，任凭梳妆台上落满灰尘。从沉满两字看，这种状态至少有好几天了。词篇一开头就把人们带进了寂寞深闺之中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思绪烦乱不堪的女主人公。她不焚香，不整被，不梳妆，不清扫，快要日上中天了，依然是一副无精打采、丢魂落魄的样子。 作者抓住这些反常行为，揭示出了他心灰意懒、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。他为什么这样愁思满怀、难以排遣呢？生怕离怀别苦，多少事欲说还休。生字是副词，在这里起着加重语气的作用。生怕相当于最怕，他最怕的莫过于离别。从生怕两字来看，他们以往曾经有过分别，别后那种忧心如焚、度日如年的痛苦，给他留下的烙印太深了，所以只要一想到离别，就惴惴不安、魂不附体。多少事欲说还休，这一句容量很大，他有对幸福往事的追念，有分离在即的哀伤，还有对别后相思的设想等等。他本有千言万语要诉说，但思绪纷乱，不知从哪里讲起。再说，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话到嘴边，欲言又止了。这里凝聚着女主人公的一片深情。这个女主人公实际上是李清照的自我写照。李清照18岁与赵明诚完婚，婚后二人感情融洽，趣味相投。据《金石录》后续记载，当时在太学做学生的赵明诚，每到休假就到相国寺买一些碑文字画拿回家，夫妻二人相对展玩咀嚼。后来他们立下了穷峡方绝域、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，倾尽全力进行祖国文化遗产的收集、整理和研究，并在诗词创作上经常相互切磋琢磨、酬答唱和。即使茶余饭后，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了清高脱俗的意趣。共同的理想、追求和生活情趣，使他们情深意笃、相得甚欢。然而赵明诚常有外任，他们时有小别，这使李清照感到异常痛苦。这首《凤凰台上一吹箫》，就是李清照在听到丈夫即将离家外出时的心理反应。此时孤独和寂寞感使她不能自已，但她知道丈夫也是出于无奈，所以她把离别的怨恨独自承担下来，将思念的感伤埋藏在心底。多少事欲说还休一句，由爱和怨交汇而成，它披露出女主人公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。然而这种无言的痛苦更催人肝肠，以至于令她茶饭不思，形容憔悴了。心来瘦，非干病酒不是悲秋，近来消瘦了，不是由于喝酒所致，也不是因为秋日伤怀。这无法道出的痛苦使他陷入了极度的凄怆和抑郁之中。这几句重点 在“新来寿”三字，他具体展示了这次离别给他身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，是上面描写的种种情怀的形象体现。上片到这里结束，他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女主人公在离别之际魂消魄散的痛苦感受。羞羞，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，也则难留。下片换头处，词人用了羞羞两个字，相当于现在的罢了算了。看来女主人公曾经千方百计阻止这次分别，但一切努力都未能奏效，故而发出这无可奈何的叹息。这次分别已成定局，无可更改，也只好如此了。羞羞二字起承上启下的作用，由分离在即的现实过渡到对别后相思的设想。千万遍阳关一句出自唐王维诗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：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这是王维送友人前往西北边疆时所作。诗中表露出十分复杂的思想感情，体现了依依惜别的深意，所以人们多在离言别喜演唱，成为送别曲。此曲反复咏唱，称为阳关三叠。千万遍阳关，也则难留。意思是说，莫说三叠阳关，纵然千遍万遍，也难以挽留，显示了女主人公深深的依恋、哀伤和祝愿。黯然销魂者，为别而已矣。一日三秋，他将怎样度过别后这段难熬的时光呢？念武陵人远，烟锁秦楼。武陵人，取自东晋诗人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。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缘西行，望路之远近。后来又把桃源、武陵源、仙境同刘禅、阮肇迁合到一起。相传刘阮二人上山采药，误入天台山，与两位仙女结成夫妻，后思乡而归。这里用武陵人暗喻远出的丈夫，也可以理解为借刘阮故事指丈夫离家而去。秦楼出处有三个，一是《列仙传拾遗》记载，萧史善吹箫，秦穆公将女儿弄玉嫁于他，夫妻二人在凤台居住，后来乘龙凤飞升，凤台即秦楼。另外汉乐府诗《陌上桑》有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，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再有相传李白有《忆秦娥》词：箫声夜，秦娥梦断秦楼月，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 霸陵伤别。秦楼在这里都指女子的住所。至于李清照词中的秦楼究竟出自何处，已无从查考。不过这里也是借秦楼喻指自己的闺房。烟锁秦楼，人走了，只剩他空闺独守。他翘首远方，只见团团云雾，重锁闺楼，隔断了他的视线，也隔断了他与亲人的联系。锁字当封锁隔绝讲。一个锁字托出女主人公望眼欲穿又万般无奈的心态。云中不见鸿雁传书，也许游鱼能为她带来信息吧。于是她整日低头看楼前流水，期望得到丈夫的信息。唯楼前流水，应念我终日凝眸。他一片痴情望穿秋水，这流水就是他相思的见证。终日凝眸四个字体现了女主人公的执着深沉，也流露出她的孤独寂寞无所寄托。他终日伫立楼头遥看流水，殷切期待，达到了忘我的程度。女主人公的苦苦怀想，远在他乡的丈夫是无从得知的，只有这终日与他默默相对的楼前流水最了解。此时只有流水是知音，假如流水真有知，也一定会对他产生恻隐之心。念武陵人远，烟锁秦楼，唯楼前流水，应念我终日凝眸。这几句是就以前的分别而言，是对以往的追忆。下边几句又从往事的回顾联想到今后。凝眸处，从今又添一段新愁。凝眸处仍指楼前流水，这里是说从今天起这流水又要增添一缕新愁了。这种想象是刚才回忆的进一步延伸。流水为什么又要增添新愁呢？因为今日他们夫妻就要分别了，往日那些别后痛苦的思念唯有流水得知。今番的离怀别苦又有谁能知晓呢？唯有这流水理解他，怜念他。全词到这儿戛然而止。这首词结构严谨，上下片珠联璧合，词意一波三折，起伏跌宕，层层深入。词作一开头着意描绘女主人公百无聊赖的外在情态，一句生怕离怀别苦为这种情态做了照应，使她有了落脚点。下面本来可以顺势揭示她的内心活动，然而作者却抽刀断水，用了一句多少事欲说还休，将刚刚展露出来的头绪藏起，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，并造成吞吐往复之势。 接着荡开一笔，描绘女主人公的容颜：新来寿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既不是因为喝酒，也不是因为悲秋，到底为什么呢？这样就与前面的生怕和欲说还休做了很好的映照，使作品转转折折，一咏三叹，真实含蓄深沉。如果没有深刻的生活感受和高度艺术提炼的功力，是收不到这样的效果的。下片写作手法也很奇特，唯有楼前流水，应念我终日凝眸，是写人愁，用的是由人及物寄情于水的笔法，最后结束却写凝眸处，从今又添一段新愁。反过来把人放在一边，只写水愁，用水愁反衬人愁，这样就是人与物互为补充，互相映衬，使情与景达到了水乳交融、浑然一体的境界。另外，新愁和前边的新寿也有一种相互关联、遥遥呼应的作用。总之，作品经过这样的艺术处理，一腔临别心神表现得惟妙惟肖。李清照词的语言历来为人们推崇备至，这里只讲其一点，即以寻常语夺入音律。比如羞羞，这回去也，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，凝眸处，从今又添一段新愁。这些语言从民间口语中提炼出来，虽然近似于白话，但夺入词中却天然合成，看不出一丝雕琢的痕迹。在词意上既确切恰当，一目了然，有不失其含蓄蕴藉的风格。其实这些语言并不是作者随手拈来的，它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、刻意雕琢而成的。它们的精美之处就在于质朴自然中见比例。现在把这首词再朗读一遍：香冷金泥背翻红浪，起来拥自梳头，任宝莲沉满日上帘钩，生怕离怀别苦，多少事欲说还休。新来寿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羞羞，这回去也，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，念武陵人远，烟锁秦楼，唯有楼前流水，应念我终日凝眸。凝眸处，从今又添一段新愁。刚才介绍的是李清照词《凤凰台上一吹箫》，于之文写稿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